弟兄姐妹，主里平安。很抱歉，今天我这个路上有些耽搁，低估了马拉松会带来的影响，向大家道歉。今天和大家继续一起来思考学习希伯来书。虽然我们是从十章的最后一直到十一章的前面，但是主体我们内容的主体是在十一章这里。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相信是，如果您信主有一段时间，您都会蛮熟悉的一段经文。因着信，或者用十二章前面的话语叫说，这是如云彩般的见证人，如同是云彩般的见证人。如果您参加过美国人的教会聚会，或者读英文的圣经的话，这段经文被称作 The Hall of Faith。那您看篮球的话，知道有 Hall of Fame， 对不对？有名人堂。这段经文被称作 The Hall of Faith。换句话说，这是在神救赎历史上，在历史上的圣徒里面，他们的信心表现出来，非常坚定，非常坚固，并且能够成为后人，成为我们这些人榜样的一群人。当您读了这样的故事，读到亚伯拉罕，读到以诺，读到挪亚，读到以撒，甚至读到三孙，读到撒母耳的时候，您心中的感受是什么？您读到他们的事迹，读到他们在神面前的信心，您的心是得到激励，还是感觉到有压力？当您和这些人在对比的时候，您自己觉得是我和他是在同样的等级，有同样的信心，还是说您看到他们觉得自己相形见绌？希伯来书十一章，写这样一段经文，引用历史上这些信心伟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想要去了解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的信息，比较好的方法还是回到去看到底整本希伯来书想要讲什么。我们之前提到说，希伯来书有两条主线，一条主线是在讲耶稣基督的至高，耶稣基督是在救赎历史上最崇高、最重要的那一位。当他所成就这些救恩的时候，第二条主线就是，到底给初代的信徒，包括今天的你我，当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面对挑战的时候、面对逼迫的时候，当我们的信心会软弱的时候，这样一位基督能够带给我们怎样的帮助，能够怎样带给我们怎样的安慰。所以你会看到在希伯来书里面，有的时候是在讲耶稣基督是谁，他做了什么，而有的时候换一个角度，然后作者会说让我们怎样，让我们怎样。当作者在讲让我们怎样的时候，他同时也在讲两件事，一部分是讲警告，你们不要离开信仰，你们不要停止聚会，你们不要还陷入到罪当中。作者在讲到应用的时候，一方面警告我们不要离开，不要离开我们自己的这信心，不要离开我们的神。同时，作者也从另外一个角度会去提醒、鼓励和安慰，这些信徒，这些初代的信徒，也就是安慰我们。如同刚刚伟杰牧师所祷告的，神要借着这样的经文是要来安慰和鼓励我们。换句话说，当你看到十一章因着信，如果你没有看到神警示的话语，没有看到作者警告警示的话语，那他的目的就是要安慰我们，要鼓励我们。那如果说我在读到亚伯拉罕的故事没有感觉到安慰的话，那也许我们需要调整我们去思考这段经文的方向，也许我们需要重新去思考到底神要让我们看到什么。所以我想借着今天这段经文，能够让我们看到神在历史当中不断的显现，不但向亚伯拉罕显现，甚至向初代教会的人显现，并且向我们显现。当神这样做的时候，是要鼓励我们，要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而如果我可以说的话， 神实际上是要鼓励我们，今天我们的信心可以比亚伯拉罕更坚固，而原因就在这段经文的论述里面。首先，我们来进入经文里面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分析，亚伯拉罕他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作者圣经的作者要用亚伯拉罕来做一个例子或者一个案例？先进入十一章，这里十一章的八节，这里说亚伯拉罕因着信，他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他要往将来要那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一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的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熟悉亚伯拉罕的故事。当你想到他的时候，很多时候会想到他的很多的经历。亚伯拉罕献以撒，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信神，这就以为他的义，他与神同行的这些故事。亚伯拉罕出他自己的本族进入迦南地，这可能不是我们会经常看到的，但是作者却很有意思的把这段经文写出来，要让我们去思考亚伯拉罕的信心之旅的开头，他就所展现出来对神的那份信心。亚伯拉罕在这段故事当中，或者在历史当中，他是从加勒底，在加勒底两河流域，今天的伊拉克的地方，逐渐的迁移，首先先迁移到了哈兰，然后又迁移到了迦南。当他在这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首先看他如何离开加勒底。对于他在加勒底的故事，我们在圣经当中所知道的并不多。我们借着仅有的一些线索，回过头来也许看一下他当时的经历。从创世纪第十一章开始，十一章的结尾，这是经过挪亚的洪水，经过巴别塔的故事。地上的人开始变换语言，然后开始散居，然后经文这里说，他拉就是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还有他的孙子哈兰，还有他的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且他的儿父亚伯兰的妻子萨莱，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他们要往迦南地区，走到了哈兰就住在那里，住在这里之后，他拉共活了205岁，他就死在了哈兰。这是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往我要指示你地的那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你也要叫别人得福，那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于是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与他同去，他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这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样一个故事。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还叫亚伯兰，他留在加勒底的是什么？圣经另外一处讲到这个故事的是在使徒行传，当斯提反面对犹太人的公会，当他在殉道之前，他讲了一篇很长的救赎历史的回顾。首先第一，他就提到了亚伯拉罕，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节，这里说诸位父兄请听，斯提反这样论述，他说，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未住在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就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我要指示你的那个地方去。于是他就离开了加勒底人之地，住在了哈兰。在他父亲死了之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的这地，就是巴勒斯坦地。神使他在那里搬到这里之后，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甚至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给他，但却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的后裔，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而那时他还没有儿子。借着斯提反的论述，我们回过头来可以看到，当亚伯兰或者叫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时候，他离开了 三个层面：第一，他离开了他的本地；第二，离开本族；第三，离开他的父家。本地代表着什么？本地代表着他当时的文化背景。当时不像我们现在一样，你随便你到一个地方，你就想出国，你就想迁移。他的世世代代都生活在加勒底。他是在当巴别塔的事件之后，他们分散在地上。当他的父家留在加勒底的时候，他所有的文化，他所认识的一切，都是在加勒底，在乌尔，在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地方。他世世代代，他的文化都是这样的背景。他离开了本地，同时他离开了本族。您看到亚伯兰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年75岁。您可能会不一定会想到这样一个细节。换句话说，他在75岁之前，他都是和他的父亲住在一起的，不像今天你我，我们结了婚，然后就有自己的房子，然后可能和父母会分开。在那个年代，你生了孩子之后，你和你所有的父辈都是生活在一起的，不只是他的父辈，还有甚至于他的其他的亲族，如果他父辈的父辈还活着的话，还有他的祖辈。所以当他说离开本族的时候，他离开了整个社会关系网络，本地对于他来说不只是一个城市，本地意味着他整个宗族在那里，他所有所认识的人，并且都是他的亲戚，全都在这里。当他离开加勒底的时候，他离开了这社会关系网络，同时他离开了父家。我们看到说，他和他的父亲一起从乌尔迁移到了哈兰。他的父亲就死在哈兰，然后他来到迦南地。换句话说，他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只有三个人：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妻子萨莱，也就是萨拉，还有他的侄子罗德。只有他们三个人，他没有他的父家，没有他任何其他的亲情。换句话说，没有任何感情上面对他的支持，同时也没有任何资源他可以借用。孤身一人，我们看到他从哈兰进入迦南的时候，至少还有一些牛羊，还有一些仆人，但是他身边其他的亲人，这些可以仰赖的社会资源都没有了。不但如此，还有一个，这里没有提出来，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离开了他当地，他从小所信奉的宗教信仰，在约书亚记，当约书亚要带着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约书亚这样来鼓励或者说挑战以色列人，在约书亚记24章第二节，他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就是加勒底地，侍奉别神。”侍奉别神，而我耶和华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过来。就这样一句 passing comment，就是很简单的一句，一笔带过的一句话，告诉我们，当亚伯兰离开加勒底的时候，他离开了自己的宗教信仰，进入到一个新的地方。而他要进入的迦南，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刚刚在读到11章，希伯来书11章的时候，这里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遵命出去，到那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要往哪里去。我们回过头去回顾故事的时候，都知道他要去迦南，但是你发现神在创世纪和亚伯兰说话的时候，并没有告诉他你要去哪里，他说你要出去，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往我要指示你的那地去。去哪里不知道。你要那个时候，我想我们都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不像我们现在，你没有 Google Map，对不对？你没有小红书，你不是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你提前你就可以做好攻略，你就知道我到这个地方我要到哪里去，走哪条路线，到哪里去打卡。亚伯兰从来没有离开过加勒底。当他被呼召的时候，他没有见过，没有去过，甚至不知道 他前面的目的地在哪里，但是他就走了。同样对比加勒底，当他来到迦南的时候，他没有家庭。我们刚刚提到说，他的父亲他拉已经死掉了，他的祖辈都没有跟他出来，他这个时候孩子还没有，所有的只有他的妻子，还有他的侄儿，三个人。不但没有他的亲人，而且他没有地产。刚刚读到《使徒行传》第二节啊，第二节到第四节，这里说，当亚伯兰来到迦南地的时候，他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也许你在想，也许那个时候人口并不大，并不多，这么大空旷的地方，为什么他不能在这边立足？但是如果大家都是在放牧，如果大家所有的产业都是牛羊还有你的地的话，你来到一个地方，你就要侵占其他人的地方。我们都熟悉亚伯兰和罗德两个人的牧人之间的争竞，然后罗德要到东边，亚伯兰要到西边，这样的故事背景的原因就是他们两个同时在竞争一片本来就已经属于别人的地方。他到这个地方没有地产，到迦南地没有地产，没有立足的地方，同时他也没有社会资源。我们可以想象，他到这里一个人都不认识，作为一个移民，没有家族，没有社会关系。想象一下，你我们刚下飞机的那一刻，如果你在这边没有亲戚，没有人来接你的话，就如同他那个时候一样，没有任何的社会关系可以仰仗，也没有任何资源可以借用。而最后一点，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没有一个和他在一起的信仰群体。他在加勒底敬拜的是什么样的神，我们不知道，查一查资料也许会知道。但是有一点是知道的，至少他是和全家在一起，对不对？大家所信的都是同样的神明。当他来到迦南地的时候，迦南地的人是信奉另外一种神，而亚伯兰这个时候是唯一一位信奉耶和华神的人，他还有他的妻子撒拉，可能还有罗德，就只有他们三个人。所以你发现亚伯兰当他离开加勒底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的信仰在两地都是格格不入的。如果他想要找他的信仰身份的话，他不属于加勒底，他也不属于迦南。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身份带给他的张力是显而易见的。你进入一片未知的地方，直观的就是不安全感。他带着他的妻子和侄儿，一路上要徒步前进，前面所面对的危险，生活来源在哪里？当地的民风是什么样？是不是愿意接纳他们？是不是愿意支持他们？当他们没有家庭、没有地产的时候，他的经济支持在哪里？一路上他都要都要生活在这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同时，当他没有信仰群体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和周围的人的世界观都不同。如果说他一个人信奉耶和华，当他走出他自己帐篷的时候，你会发现周围成千上万人信奉的都是另外一种宗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你的信仰如何坚固？你同时还要和他们打交道，因为你的羊要跑到他的草地上，你的牧羊人要和他的牧羊人打交道，你需要和这些人打交道。亚伯拉罕的信仰如何去坚固？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要讲这样一段故事？如果我们还记得初代教会的这些信徒他们的背景，你大概就可以看到，作者想要借着亚伯兰的故事来提醒他们面对的是相同的处境或者类似的处境。对于初代教会的人，甚至对于今天的你我，可能都是类似的。他们同样离开了自己的社会联系。初代教会的人，人员组成无非是两种人，一种人是犹太人，另外一种人是外邦人，对不对？我们用非常简单的这两种方法来区分。对于犹太人来说，当他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意味着他要离开文化和家庭认同感十分强烈的犹太群体。 我想生活在新泽西，我们不需要去猜测这件事。当你看到一个马路上看到一个犹太人的时候，你知道他和其他人不一样，他们那种强烈的文化认同感还有连接性，是非常明显的。而这样的犹太基督徒，当他们离开这个群体的时候，他们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同时离开的是他的社会联系。同样，对于外邦人来说，他们也要离开自己的社会联系，因为当时的外邦人，当你不是犹太人的话，你同样生活在一种非常流行、非常主流，或者说非常强势的罗马希腊文化下面。当你看到周围从底层到上层都是这样的文化系统下，你面对的同样是一种如何离开这种文化认同感。而你要离开这个社会的圈子，离开文化认同感，同时也意味着你要离开社会资源，对不对？因为你在什么样的文化下，你就需要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算一下，上周您在微信上聊天，有多少人是基督徒，是弟兄姐妹，有多少人是不信主的人？当你进入一个不同的圈子的时候，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和这些人来打交道。你也自然而然和他们说得来，因为你们有相同的社会世界观，你们有相同的信仰背景，你们的喜好、你们关注的事情都是一样，而你的生活圈子还有资源都是来自于这些社会关系当中。所以，对于这些人来说，对于初代信徒来说，或者对于今天的你我来说，当我们信主之后进入新的地方，同样面对着这样的，面对着这样的分离。我们可能和亚伯拉罕唯一不同的时候，是我们原地进入新的群体。我们不是像亚伯拉罕一样，他要异地移民，要从加勒底来到乌尔。这些信徒他们没有脱离他们生活的城市，没有脱离他们生活的社区，而因着信靠耶稣基督，他们原地就进入了一个新的群体，信仰群体，就是基督徒和教会的群体。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背后所面对的张力和亚伯拉罕面对的是同样的张力。首先，第一，原来的社会资源没有了。当你和不一样的人打交道的时候，而且当你借着圣经，你知道你所信靠的是真神，而他们的社会观、世界观和你不同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要和这些人慢慢的脱节，所以你能利用的社会资源就没有了。而同时带来的疑问是，那今天我进入这个新的群体，基督徒的群体生活，到底能给我带来什么？换句话说，我进入教会的群体，教会进入教会的圈子，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资源？这对于新信徒来说是一个大大的问号。而同时，因为他们没有离开自己的社区，还有地区，他原有的文化还有信仰，仍然还有那种拉扯感，还有那种吸力。因为你继续要和这些人打交道，你继续要和相同的邻舍打交道，你继续要和同样的雇主打交道，你甚至要和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打交道。在这个时候，如果别人比你过得好怎么办？如果别人劝你回到你原来的活法怎么办？如果别人用他不一样的价值观来逼迫你怎么办？这些都是初代信徒，也是今天你我所面对的张力，面对的议题。除此之外，你会发现这些信徒还要面对的是新群体之间的磨合。我们刚刚提到说，教会用简单的分法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生活在一起，有这样信仰的生活，这样两群完全格格不入的人生活在一起，他们要如何磨合？他们所带来的那些文化上面的那些包袱，如何借着福音可以慢慢的褪去？这同样也是张力。更不用说他们所面对社会群体对他们的敌视，对不对？我们在圣经当中反复看到犹太人对于这些所谓的新的基督徒的敌视，甚至外邦人对于这些基督徒的敌视，在 《使徒行传》里面看到，在以弗所的雅底米神庙的事件，当基督徒传讲你们要信靠真神，然后发现当地人要卖银龛这样的生意受到很大的影响，于是引发很大的暴动。所以原有的社会群体对于这些基督徒带来的敌视，也是他们要面对很强的张力。而在这样的时候，人如何来坚固他的信心？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想要去探讨、想要去呈现出来的。而他借着亚伯兰的故事想要告诉这些信徒，也告诉今天的你我，之所以亚伯拉罕可以坚固他信心的原因，是因为神向他显现。亚伯拉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信心？是因为耶和华神亲自和他讲话，并且给他应许。我们看到创世纪十二章这里提到耶和华和亚伯兰说，神创造天地的神亲自和这个人直接讲话，给他这样的命令，同时给他应许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给他的应许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并且要赐福给你。弟兄姐妹，为什么亚伯拉罕的信心可以如此的坚定？因为神向人显现给人带来的震撼实在是太大了。换句话说，之所以亚伯拉罕可以坚定地相信耶和华这位神，是因为这位神实在太可信了。这位神主动地和亚伯拉罕讲话，亚伯拉罕没有坐在这里然后祈求这位神啊，就像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神啊，如果你真的在的话，请你和我讲话。神主动地来到亚伯拉罕面前和他讲话。当时的全世界那么多人，加勒底那么多人，迦南这么多人，神单单和亚伯拉罕一个人讲话。你知道当时当他在两河流域来敬拜偶像的时候，就算能给他带来再多的实际的生活上的好处，就算他再虔诚，有一件事实是改变不了的，那就是偶像是死的。偶像不会和你说话，偶像不会理你。而当他在这样的偶像崇拜里面敬拜了70几年，突然之间有创造天地的真神直接和你讲话的时候，你整个的世界观都会改变。不管你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给你带来的什么，你整个的世界观都会改变。不但如此，这位神不但是跟他在讲话，而且跟他讲的话和他切身相关。神给亚伯拉罕有真实并且具体的应许。如果说和你讲话的这位是真神，如果说他直接和你讲话，如果说他讲话的内容是给你自己具体的祝福的话，你没有其他的选择，你必须要认真的听，认真的对待，并且认真的去做。我举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我们自从有微信之后，我们大家过年的时候都会收各种各样的祝福。当你看到很明显收到的这个祝福就是群发出来的，和另外一个人是指名道姓的问候你，问候你最近的近况，问候你的家人的时候，你的态度会一样吗？你的态度肯定不会一样，对不对？不管你是出于尊重还是出于感动，出于爱心，当你看到一个人如此还要关心你，在今天那么忙碌的时候，他愿意花时间来问候你，并且还记得你的时候，你一定愿意花时间也去回复他。这位真神跟人讲话的时候也是一样，当他要如此真实具体的祝福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一定要认真的听，并且认真的对待。因此他的世界观被改变，因此他的信心可以如此的坚固。坦白讲，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对神的认识非常的有限。不但他不知道迦南在哪里，他不但知道他不知道他要去哪里，甚至他都不知道这个神叫什么。 我们这里读到了，刚刚读到是《创世纪》第十二章，神和亚伯拉罕这样说话。你会发现，直到《创世纪》第十五章，直到25年之后，当神要给亚伯拉罕应许要给他一个儿子以撒的时候，神才告诉亚伯拉罕说："我是耶和华全能的神 ，God Almighty。"神才第一次真正的显明他用着他的属性显明这个神到底叫什么。在这一刻，亚伯拉罕甚至不知道这个神叫什么名字，而且其他人都不认识这位神。神只和亚伯拉罕说了这句话，就好像有一个人突然告诉你了一个秘密，然后你跟其他人说，其他人都不信一样。我到底要如何去验证？说这些都不知道，到底这位神要如何实现他的应许？这些对于亚伯拉罕来说都是一个未知数，对他的认识来说都是未知数。但是，因为神跟他说话的震撼，因为给他这祝福的切身性，亚伯拉罕就认真的相信神说的话，并且说走就走。OK，现在问题来了，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要写亚伯拉罕的信心？今天的信徒，今天的你我，我们如果没有亚伯拉罕的信心怎么办？我们没有神和我们亲自去说话，那怎么办？弟兄姐妹，我们牢记这段经文的目的是什么？这段经文的目的是要鼓励和安慰信徒。作者要如何鼓励和安慰他们？其实答案就在，不但在这段经文，也在希伯来书其他的地方。我们刚刚读到说11章的最后一节，有这样一段，可能看起来有一点点奇怪，不太好理解的一句话，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是更美的事？什么是预备给我们更美的事？什么是他们要与我们同德？弟兄姐妹，如果您记得希伯来书的两条主线，您大概就知道正确答案。那个更美的事，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希伯来书第一章1到2节，这开篇非常重要并且非常美的一段话，说古时候，我再给大家读和合本2010年的翻译，因为我觉得它更能表现出来这种对比。古时候，神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向列祖说话，但是在这末世，神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又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借着他创造宇宙。弟兄姐妹，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想要劝勉我们，想要鼓励我们，想要安慰我们的。神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那更美的事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自己。虽然说初代的信徒和今天我们不像亚伯拉罕一样有神直接对着我们耳朵讲话，但是我们有耶稣基督，他对我们讲话。有耶稣基督，他向我们显现，显明了他到底要做什么。而且，如同希伯来书反复告诉我们的，耶稣对我们说话更好。为什么说耶稣对我们说话，向我们显现更好？这卷书信反复的在论述这件事。今天我就举其中一个方面，那就是前面一章第十章提到的。耶稣是那完美的赎罪祭。希伯来书10章第10节说，我们凭着这旨意，借着耶稣基督仅止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我们看到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背后有一个问题，也许我们要思考的是，神为什么要向人显现？神为什么要和人讲话？神显现的目的，一方面是要让亚伯拉罕认识他是那位真神，而同时重要的作用是要对这个人带来改变。 就是要救赎他，并且要让他脱离罪恶。当神和亚伯拉罕讲话的时候，要呼召他从加勒底出来进入迦南的时候，不是单纯的就和他打个招呼，我们有一个偶遇，而是有非常重要的目的。神要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地，最重要的就是要让他远离罪恶，要让他远离偶像崇拜，因为偶像崇拜是罪的根源，它会给人的生活带来罪恶的影响。因此你会发现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在创世纪12章这里提到，他进入迦南地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建立一个祭坛，他要在这个祭坛上献祭，并且呼求耶和华的名。但是亚伯拉罕不知道的是，牛羊的血是不能赎亚伯拉罕的罪的，唯有耶稣基督的血可以。所以虽然亚伯拉罕有神和他直接讲话，但是这些关于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真理，他是看不懂的，他是看不清的。而这些真理，只有初代教会的信徒们懂，只有今天的你我懂，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显现了。如果说是这样的话，真正应该受到更大震撼的，不是那被神应许的亚伯拉罕，而是看到耶稣基督被他完成救赎的我们。因为如果神的救赎是一个戏剧的话，亚伯拉罕就好像是这戏剧当中的其中一个人物，他只知道这部戏的一幕，而且是比较靠前的一幕。而在新约当中的我们，在初代的教会的信徒，我们不但是剧中的人物，而且我们同时还有一个特别的特权，就是我们被那位导演，被神自己邀请到了幕后。我们透过圣经，我们看到神如何主导着这整个救赎的计划，看到他在历史当中在前面所做的那些铺垫，如何借着耶稣基督完成。而且我们不但看到他完成了救赎，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会再来，他会最终要更新这个世界，他要除去这个世界所有的罪恶。因此我们刚刚在读经的第一段10章37节这里引用哈巴谷书2章的内容说，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要来，并不迟延。正因为耶稣基督必定要来，所以那些凭着信心去等候未来的这些信徒才可以有所谓的盼望还有平安，因为他们在今生没有得到的应许，亚伯拉罕没有得到的应许，初代教会信徒没有得到的应许，有一天一定会成就，就是那个在天上的完美的和天父永远在一起的家乡。弟兄姐妹，这些东西亚伯拉罕至死都不会看明白，他也不会看清楚神的救赎工作，但是在新约当中的你我，我们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请问在这种情况下，谁应该更加感慨神的信实和伟大呢？答案在这里，我想很明显了，那就是在新约下面的我们，新约下的信徒，那些初代的信徒，还有我们。因此就如同刚刚提到11章39和40节这里说，神预备了更美的事，要让亚伯拉罕，要让亚伯，要让挪亚，要让他们与我们同德，如果他们不能同德，就不能完全。亚伯拉罕他自己没有得到这所应许的，因为神让我们这些信徒更清楚地看到了那救赎。所有的这些只有在当亚伯拉罕在天上的时候，他才可以看到，才可以算得完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所领受的启示比亚伯拉罕所领受的好太多了。如果说亚伯拉罕听到神一点点的启示就可以信靠他的话，希伯来书的作者想告诉我们的是，那我们有了如此完整清晰的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就更可以坚定的信靠他。 只有当我们准确地认识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们才能抓住希伯来书11章 "Hall of Faith" 这段经文的目的，那就是鼓励还有安慰。作者不是想要让这些信心伟人的事迹让我们感到自惭形愧，而是要让我们看到，当神启示自己更加完整、更加美好、更加清晰的时候，是我们的信心可以稳固的时候。而当我们有这样稳固的信心的时候，它也可以直接决定我们的生活，决定着我们生活的方向。我再一次跳回到亚伯拉罕，当亚伯拉罕对神有一个准确的认识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对于他所在的处境，还有他自己，会有更准确的认识。希伯来书11章15节这里说，他们不能回到他们以前的家乡。15节说，若他们想念所离开的家乡，就还可以有回去的机会。换句话说，对于亚伯拉罕来说，当他面对这些生活的张力的时候，当我们提到说他离开了所有的社会资源，连个立脚之处都没有的时候，他的出路不是回到加勒底，因为加勒底不是他的家乡。虽然说他那些身为客旅的焦虑是真实的，但是如果他回到加勒底的话，就彻底失去神呼召他的意义了。因为神是要，就是要让他远离偶像崇拜的罪，也要远离靠着这个世界存活的那种心态。有意思是，对于亚伯拉罕来说，不但加勒底不是他的家乡，迦南也不是他的家乡。11章13节说，这些人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并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这世上是客旅。神信誓旦旦地告诉亚伯拉罕，给他应许说："我要把那你要去的那地赐给你。"但是现实是，迦南并不是他的家乡。当然，亚伯拉罕在他有生之年，他并不知道这件事。但是这就是现实，对于他来说，迦南可能永远都不会是他的家乡。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特别的细节，您知道，对于亚伯拉罕来说，在迦南唯一一块属于他的地方，就是他死后的墓地。他把他的太太萨拉埋葬在这里，然后当他死掉的时候，和他太太一起埋在这里。这就是他在这块神应许给他的地方唯一的一块属地。因此，这对于亚伯拉罕来说，当他离开加勒底进入迦南之后，他同样需要靠着信心，完全依靠神而活，而不是把他的期望投射在迦南地的地产和当地人和平的相处，在这里长期生活之后，慢慢建立起来、积累起来的社会资源，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是让他可以依赖存活的，他唯一要依赖的，就是去看那更美的家乡。11章16节这里说，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对于亚伯拉罕来说，他生活的正确的态度，当他对神有准确的认识的时候，就是过一个有神同在，以寄居者的身份住下来的生活。虽然说对于他来说，有生之年神的应许不一定会实现，但是神是信实的，所以他的应许一定会实现。因此，亚伯拉罕在迦南地的生活，关键词就是两个词：第一要有平安，第二要有盼望。一方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迦南仍旧是他的家，虽然这不是他的家乡，但这仍旧是他的家。他需要平安的住下，他需要踏踏实实的在这里生活，他需要按神的心意去养育他的后代，去供养他的家庭，他需要顺应神这样的心意和带领。而另外一方面，他生活在迦南，不是要让他安于现状，要让他安逸的活着， 在这里来妥协。他在这里的生活从来不能改变的一个身份，就是他是这里的寄居者。他要带着盼望去盼望神一定要某一天实现他的应许，而这一切都决定于他需要敬虔的享受与神同在的生活。他在生活当中要对付的最核心的是他自己的罪。我们在创世纪当中会看到几个事件，会看到说神因着与他同在不断的在磨练亚伯拉罕，要让他生命当中的罪不断的被脱去对他的缠累。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得到的祝福就是神和他亲密的同在。创世纪十八章是神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故事。这是一段听起来有一些残忍的一段故事，但是在这故事的开头，你会发现有这样一段记述，说神要做这事之前，他说他要和亚伯拉罕说，他不能向亚伯拉罕隐瞒。因着亚伯拉罕信靠神，神看待他如同朋友一样，他与神那份亲密的同在是他得到最大的祝福。而这不但是他得到的祝福，同时也让后代的信徒同样得到祝福。神给他的应许说，你要成为多国的父，你要成为大国。他所看到的就是他有一个儿子，充其量他又看到他还有一个孙子。但是你知道，在我们读到希伯来书这里，在开头二章十六节，神论述到说，我们的神他不救拔天使，乃是要救拔那些亚伯拉罕的后裔。弟兄姐妹，希伯来书是写给初代教会的信徒看的，这些人我们刚刚提到不只是犹太人，同时还有外邦人。而当神这样说的时候，当圣经作者这样说的时候，神回过头去实现了他的应许，亚伯拉罕成为多国的父，他的后裔成为一个大国，这就是他最终得到的应许，虽然他在他有生之年在这地上没有看到。当我们看完亚伯拉罕要这样因信而活的时候，圣经作者也同样想要告诉这些初代的信徒和今天的你我，我们同样要因信而活。我们和亚伯拉罕一样，我们当我们遇到生活的困难和张力的时候，不是回到原来的环境当中，不是回到加勒底地。你知道，当人遇到阻力的时候，人的本能的反应就是退缩，对不对？就是退缩。英文用几个词来可以来形容，一种叫 retreat， 你要撤退；另外一种叫 recoil， 就像弹簧一样缩短，或者叫 shrink back。如果您刚刚有读到希伯来书的话，您看第十章结尾，我们开头读到这里，三十八节，说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如果读英文的话，你如果读任何英文翻译的版本，说 If he shrinks back， 我就不喜悦他。这就是人在遇到阻力的时候本能的反应， shrink back。 因为当人和人起冲突的时候，你本能的反应你是要回避他。当你的工作做不出来的时候，本能的反应是我把它放下，我就不做了。而当你觉得神没有帮助你的时候，你本能的反应是我要远离他。当你对教会生活不满意的时候，本能的反应可能是换个教会，甚至离开教会。这都是我们的本能，这都是初代教会面对的议题，这也是今天的你我所面对的议题。但是问题是，这是我们本应该有的反应啊。希伯来书希望劝勉我们，希望鼓励我们，所要提到的其实就是这个面，就是这个议题。他想要鼓励我们说，当我们遇到压力的时候，我们要注目望着我们的 耶稣基督，我们的救赎主，坚固信心，不要退后。所以你会发现在前面第十章会有那段著名的经文说，你们不要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因信而活的出路不是要回到原来的环境，而同时我们的出路也不是安逸于现在的环境当中。我们要时刻记得，如同亚伯拉罕一样，我们是寄居者。今天是4月14日，如果您还没有报税的话，下周是 IRS 报税的截止日期。您知道什么叫做寄居者的心态吗？寄居者的心态就是当您报税的时候， IRS 提醒您，你是一个 resident alien， 这就是寄居者。寄居者是一种很不舒服的状态，因为它会让你感觉不安定。我深刻的记住，我什么时候才可以从一个 non-resident alien 变成一个 resident alien， 然后什么时候可以从一个 resident alien 变成一个 resident。 寄居者是一种非常没有安全感的生活方式，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想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样的事实。我们在这世上，无论我们有多么的不想，我们仍旧都是一个寄居者。原因是这个世界是一个堕落的世界，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并没有来，还没有再来。当您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时候，不知道您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云彩般的见证人是从亚伯开始，而不是从亚当开始？原因就是，人类的历史从亚伯之后，就是被罪污染堕落的历史。而当我们处在这样的历史当中，处在这个历史节点当中，我们需要清楚的知道，不管这个世界给我们提供的，不管这个国家给我们所提供的有多么的美好，有多么的完善，都不是永恒的。今天的你我和初代教会的罗马帝国的信徒一样，我们所等候的都是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来完全更新这个世界。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会重新反思，需要重新的反思。前面提到说，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要离开原来的社会群体，我们要进入一个有信仰的新的生命阶段，背后面对的一个张力就是，到底这个新的基督徒的群体，基督徒的生活，教会的生活能给我带来什么？它可以给我带来我以前生活圈子当中给我带来的那些社会资源吗？这可能是每一个信徒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都会面对的议题。但是问题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主要寻找的是新的社会资源，那我们的心态就不是寄居者的心态，就是和未信主之前是一样的心态。因信而活提醒我们，是我们要盼望的是那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刚刚提到那个有神同在以寄居者心态的家乡。虽然神这样的应许不一定会实现，但是我们和亚伯拉罕一样，我们盼望的是他一定最终会实现。而背后的关键词同样是盼望还有平安。一方面，这地，今天我们所坐的这地仍旧是我们的家。当圣经作者这样说的时候，他不是要让基督徒说你们像怪胎一样，不能有正常的生活。无论你是生活在罗马帝国，还是今天生活在美国，生活在这里，神给我们的呼召都是要平安的住下，因信而活，老老实实正常的接送孩子上学和下学，认认真真的工作。这地在一个层面上来说仍旧是我们的家，我们是带着信心带着平安去生活。但是同时，圣经提醒我们，无论这地有多么的自由，生活有多么的丰富，看上去有多么的和平，信徒都不应该安于现状，安静的活着，安逸的活着。因为既然我们是寄居者，弟兄姐妹，如果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 事实是，我们的盼望就不可能从 resident alien 变成一个 resident，也不会是给你我一个合我们心意的总统，合我们心意的社会的环境，因为我们的盼望是神要实现他的天国，盼望福音要被广传，盼望天地都要过去，盼望罪恶要被最终洗净。而所有的这一切，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神与神同在，以寄居者的心态过敬虔的生活。所以在这段彩虹般、云彩般的见证人最后说，12章1节说，当我们看到有这些见证人如云彩般围着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做的是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圣经的作者聚焦在的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如何过好我们自己的生活，如何看待我们自己的生命的问题。当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见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更加信靠耶稣，因此我们的罪可以被不断的去除，这是希伯来书所想要告诉我们的。而反过来，当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加圣洁的时候，它也会影响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异乡，而你会发现，这不正也是我们所盼望的所谓天国降临、福音广传、主耶稣再来吗？弟兄姐妹，盼望这段经文，当下次再读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是高山仰止的一个信心的伟人，而是神如何借着耶稣基督这个更美的、更好的救赎。更美的启示带给我们的信心，带给我们的安慰，还有鼓励。所以今天我想结束的时候，用一首诗歌，叫做《因着信》，就是来自于这段经文的一首诗歌。不好意思，是英文。我们来一起思考这段经文，并且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
Down.
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领受应许的儿女，而我们灵魂的那奖赏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天父，愿主你来完成你救赎的工作，而在这之前，让我们每一个人是凭信心而不凭眼见而生活在这里。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